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小伙伴，不知道你以后想不想要成为一位科学家呢？现在呢，如果你去访问大家说你以后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比较多的人会说，哎，我想要当一个这个直播主啊，我想要当一个 UP 主。不过呢，赞哥倒是发现那些对于科学非常有兴趣的人呢，他还蛮小的时候就定下了志向，将来要做科学的研究啊。因为呢，科学的世界哇，实在是非常的浩瀚而且精彩哦。其实呢，我觉得科学家就很像一个矿工，他在挖掘一座矿山，然后看见上帝在里面埋藏的宝藏哦，发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秩序。今天呢，赞哥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就要跟你介绍一位非常有名的女科学家哦。如果提到是女科学家的话，你是不是脑海里面已经浮现出来那个人物了呢？
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请问您哪位？今天呢，赞哥要来带你拜访一下这位在科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女性哦，几乎可以说是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人哦，她就是居里夫人。先考考小伙伴好了，你知道居里夫人她的本名是什么吗？哦，我们知道因为她嫁给了居里先生，所以她才叫居里夫人嘛。但是呢，别忘记居里夫人她自己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哦，她的名字就叫做玛丽，所以你应该要称呼她为玛丽居里。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听过居里夫人她在科学上的成就啊，更别提她其实拿过两个诺贝尔奖哦。哇，一个人要拿到一个诺贝尔奖那都很困难了，她还拿了两个，而且还是不同领域的呢。先是在1903年的时候，跟她的先生还有另外一位贝克勒先生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另外呢，在1911年的时候，他又独自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哦。哇，真的是在科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呢。居里夫人可以在科学上有如此的成就啊，其实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转变。过去呢，科学家绝对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几乎没有女性的科学家，就算有呢，也不会得到太多的经费支持啊，或者良好的教育。居里夫人也不例外哦。居里夫人她自己呢是在波兰出生的，小时候的玛丽居里呢在学校里面总是名列前茅啊，非常的聪明。但是呢，在那个时代的波兰，特别是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是不允许或者说对于女性要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不友善的情况。当时玛丽居里想要申请的是华沙大学，但是呢却遭到了拒绝。无奈之下呢，他只好加入了当时的一个秘密学校哦，听起来很厉害哦。秘密的学校呢叫做 Flying University 或者叫做 Floating University， 飞行大学或者漂流大学。这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在波兰这个地区的一个秘密学校哦。据说呢，将近有5000多名的学生 生在里面学习，这当中呢包含读不起大学的，包含不被大学接受的女性，很多的人因着这个飞行大学呢受惠。这个飞行大学创办的初衷呢，就是希望将来波兰的教育可以全面的开放，全面的自由，让男性女性，让贫穷的人都可以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想一想，要是没有这个飞行大学啊，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居里夫人了。就在这样子一个艰苦的环境下面，玛丽居里呢继续的完成了她的学业。后来她辗转到了法国，遇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另外一半，那就是皮埃尔居里先生。居里先生一开始呢对于玛丽居里的研究非常的钦佩，而且呢他就说没问题，你要不要就来跟我共用一个实验室呢？因为当时啊法国的学校里面他也不允许女性拥有自己的实验室。那么玛丽本来就是一个对于科学非常热爱的女孩，所以呢她立刻就答应了。那么在实验室当中，哎呀，就会产生化学变化嘛，所以呢两个人日久生情，而且他们对于科学的那个热情跟执念呢是一样的。于是啊科学界的最强夫妻搭档就这么诞生了，居里先生还有居里夫人。要在生命当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那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要非常的珍惜。如果小伙伴你现在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那么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啊，因为或许啊他就可以成为你一辈子的好伙伴哦。一个人走得快，但是呢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啊，那可以走得很远很远哦。当你上网去搜寻居里夫人的照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诶，怎么好像每一张照片它看起来都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好像都有点皱着眉头在思考事情。也许可以这样想吧，她就是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科学研究的人。一般的人呢，如果你问他说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大概呢会觉得啊是结婚啊，是度蜜月啊，或者是初恋的时候啊。但是呢居里夫人在她的自传当中写说，虽然那个时候我跟先生呢必须要自掏腰包来买科学的仪器，而且在实验室里面非常的简陋，做实验的时候还会有有毒的气体刺鼻呛人，尽管如此啊，我觉得在这个极其简陋的实验室当中，我度过了一生当中最美好而且最快乐的时光。哇，如果你也是喜欢做科学研究的小伙伴，我相信这一段话呢会非常感动你的。居里夫人对于科学的热爱啊就是这么的强烈。事实上呢很多人还觉得皮埃尔居里先生呢应该只能够算是居里夫人的助手而已哦。真正主持研究还有推进整个研究进度的就是居里夫人哦。那么到底居里夫人做了什么样的研究可以得到诺贝尔奖呢？这里面的内容当然是非常的深奥，但简单来说呢就是他发现了两种新的元素，而这两种元素呢都具有放射性，会发出辐射来。也是透过居里夫人的研究，我们才发现原来啊辐射是来自于原子的本身。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的呢？这推翻了千古以来啊认为说原子啊就是最小的一个单位了，原子是没有办法再被分割的。但是居里夫人的研究就打破了这样子的观念，让整个物理学的研究呢可以继续的往下一个阶段前进，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原因。而至于她发现的那两个新的元素呢，一个叫做波，这是为了要纪念她的祖国波兰所命名的。另外一个元素被命名为雷，这是因为拉丁文的 ray 有光线还有放射的意思。因为呢他发现了波跟雷以及呢放射线对于癌症的治疗，所以啊他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现在讲这些研究的成果呢好像都轻描淡写的，但是这是居里夫人他用他一生 生的生命所换来的研究成果。而他对于科学研究的热爱呢，好像也遗传给了他的女儿哦。后来呢，在1935年的时候，他的大女儿以及大女婿啊，也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哦。哇，所以如果以科学的研究来说啊，居里他们一家一共获得了5个诺贝尔奖，哇，这是其他家庭都望尘莫及的。居里夫人虽然对于科学的贡献这么大，但是她还是常常呢受到性别的歧视。在1903年的时候，当时决议呢要把诺贝尔奖颁给2个人，哪2个人呢？一个是居里先生，另外一位呢不是居里夫人，而是贝克勒先生。但是明明呢居里夫妇他们是一起研究，而且居里夫人应该是贡献比较多的那一位，这很明显呢就是对于女性的歧视哦。还好呢居里先生也是很有 guts 的人，他就表达了强烈的抗议，说我一定要跟我太太一起领奖才行。后来总算决议让居里夫人也可以领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诺贝尔奖第一次呢颁发给女性的科学家。亲爱的小伙伴，其实对于性别的歧视到现在呢都还是一直存在着，我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啊也会遇到的。但是赞哥要鼓励你勇敢的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上帝呢本来就是造男也造女，当然我们在生理的构造上面还有在某些的能力上面是不同，但是这永远不能够成为我们歧视或者呢压迫某一个性别的借口。居里夫人曾经说过，我们任何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而且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要相信自己在某个领域有天分，不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必须实现自己的目标。居里夫人的确为了她的科学研究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在她那个时候对于放射线对于辐射的了解还不是那么多，她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都没有穿防护的装备，因此啊，她长期受到这些放射线的伤害，引起了身体许多的病变，包含视力的受损以及呢后来得了白血病。在1934年7月4号，居里夫人在病床上咽下了她的最后一口气。据说后来居里夫人的棺木啊还要加上铅板才行，才能够避免体内残留的放射性物质呢伤害靠近的人。连居里夫人她平常使用的笔记本呢也都带有放射性，如果啊你今天要去拜读这些笔记的话，那么你必须要穿上辐射的防护衣，戴上护目镜才行。我觉得呢，一个人他可以找到他一生的志向，而且为着这个志向付出极大的代价，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是一件极美的事情。小伙伴，你现在还很年轻，也许还不确定自己一生的志向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开始寻找了。也希望今天透过认识居里夫人的故事呢，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激励哦。居里夫人为了研究科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她知道那是值得的。同样呢，其实要跟随主耶稣啊，也是要付上代价的。虽然呢，小伙伴也知道赞哥常常在节目当中呢鼓励大家要来跟随耶稣，相信耶稣，但是赞哥也不可以不实广告吧，我必须要把相信耶稣要付上的代价告诉你。在圣经当中呢就有描述说，当时呢有很多的人，极多的人都跟着耶稣同行，他们都想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就转过来对他们说啊，你们无论是谁呢，若不撇下所有的一切，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哇，小伙伴，这个代价其实是很沉重的，也就是你要把主耶稣当作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其他的一切呢你都要能够撇下来。可能是你最心爱的漫画要撇下来，也许是你最引以为豪的能力要撇下来。小伙伴，赞哥以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因为呢我们认清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我们愿意跟随主。希望你也可以好好的思考生命当中最值得你付出代价的到底是谁哦。